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乌克兰军队顽强，出乎意料，俄军狼狈受阻。乌克兰总统证实将喺白俄罗斯边境同俄罗斯谈判。川普表示，拜登终止打击中共间谍项目系一个大错误。不放弃铁链女事件，公益人士呼吁成立专案调查组。民主天空容不下，全球18国禁止俄罗斯班机飞越领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四日，双方激烈交战。美国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ISW 贴出俄军27号凌晨2点为止所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该智库指出，俄乌战线分成四条战线，分别是从北方白俄罗斯路线进攻基辅，从俄国边境入侵乌克兰东北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进军，从克里米亚半岛北上入侵乌克兰南部。由于乌克兰军队出乎意料地顽强抵抗，俄军受挫，未能按原计划用机械化部队和空中打击包围基辅，而且在基辅东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和边境的哈尔科夫遭到强烈抵抗，在战术设计和执行上成效都很差。俄军的进展不利，令普京震怒不已。五角大楼高级官员26号透露，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强悍，至今乌克兰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咁令俄罗斯感到震惊。截至星期六，尽管俄罗斯发射了总共250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但战斗持续到第三日，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防空仍然运作可行。美方评估，乌克兰人的抵抗比俄罗斯人预期的要大得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基辅街头短片讯息中说，我们经受住并成功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战斗仍在继续。在27号，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乌克兰部队在高涨的士气之下，在基辅附近的哥斯托梅利地区歼灭了一支车臣特种兵部队。这支尖锐部队的将军被乌克兰军队捕获之后，车臣总统表示，我们感到震惊，乌克兰人有这么多的武器，现在我们没有意愿对乌克兰作战，我们失败了。不仅是军队，乌克兰平民的勇气亦令人动容。俄罗斯挥兵进入，当地民众大敌当前却没有选择退缩。一段影片显示，切尔尼戈夫 Chernihiv 小镇高利乌高夫卡遭受俄军进攻，眼睇住坦克车即将驶入镇内，上百名当地居民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将敌军坦克团团围起，令俄罗斯士兵进退两难。他们选择以肉身阻挡俄军坦克前进的英雄气概，大大振奋了国内士气，亦让众多网友感叹不已，纷纷留言道，为了保护家乡选择牺牲自己，向他们的勇气致敬。反观俄军， CNN 报道，俄罗斯入侵进展缓慢，他们遇到了问题。美国国防官员指出，俄军的士气显然是个问题，看来军心溃散，士气低落。乌克兰武装部队26号发布消息称，同样在切尔尼戈夫的一场战斗中，他们成功俘虏两名俄罗斯军人，其中一人的证件显示他是41659部队的参谋长军官。乌克兰国防部分享了一段短片，一名年轻俄罗斯士兵入侵乌克兰苏梅苏米地区时被俘虏，他坐在楼梯级上相当沮丧，抱头掩面哭泣，求求你，我要回屋企。还有一段影片显示，一名俄军士兵眼部被塑胶带绑住，在乌克兰士兵围绕下透过电话和家人联络，告知家人自己被捕了，甚至家人都好惊讶，他怎样会去乌克兰？他回答，他们说去乌克兰，我们就来了，但没人知道为什么。这名士兵还求家人打电话给指挥官。网友纷纷表示，我想很多俄罗斯士兵不想在乌克兰，被迫参战一定好可怕，这些可怜的俄罗斯士兵有一半不想在那里。邻居联盟的最新情报， 俄军似乎缺少足够的燃料和基本的后勤支持，如今正尝试做出调整，那对他们来说已经失控了，每一日都是非常痛苦。一段影片显示，俄军的坦克在路边抛锚，一名乌克兰人驾车经过，故意放慢速度和对方交谈，问是不是车坏了，对方回答话没有了，在这等补给油。这名乌克兰人直接问，使不使帮你将车拖回俄罗斯呢？连在一边的俄军也尴尬笑出声，但外界不禁疑惑，那就是俄罗斯的军备实力吗？乌克兰国防部26号在脸书发布消息，自开战以来已经有3500多名俄国士兵阵亡，近200人被俘虏，目前战火仍在继续进行中，但俄方尚未公布士兵伤亡情况。欧洲议会议员特拉斯 Rehul Turris 揭露一份俄文情报文件，显示俄军缺乏足够的战术计划，后勤补给亦相当不足，基本上只携带足够3到4日使用的弹药，导致作战时绑手绑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代表团将在普里皮亚季河附近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边界，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和俄罗斯代表团会面谈判。泽连斯基27号在脸书宣布，他较早时候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 通话之后，双方同意乌克兰代表团将在普里皮亚季河附近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边界，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和俄罗斯代表团会面谈判。他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保证，在乌克兰代表团出发谈判和返回时，所有在白俄罗斯领土上的飞机、直升机和导弹都将不会展开任何行动。美国司法部 DOJ 近日宣布终止川普前政府在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又译作中国中共倡议。该项目的目的是打击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盗窃贸易秘密和先进技术的行为。2月26号，川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出，拜登政府的司法部终止打击中共间谍的项目是一个大错误。据报道，中国行动计划是用以对抗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系列行动。当时川普政府大规模调查在美国的中国大陆间谍窃取知识产权，并要求学术界揭露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通过该计划，司法部起诉了最少20名研究者，不少学者在被司法部指控之后都暂停工作甚至被捕。当时受到调查的不乏知名学者，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利伯 Charles Lieber 被控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却向美国政府隐瞒了这层关系，亦没有向税务部门申报来自大陆方面的资助收入，并隐瞒在中国大陆的银行户口。利伯去年12月遭地方法院判决有罪。麻省理工学院 MIT 机械工程系华裔教授陈刚亦因申请能源部研究基金时隐瞒同中国大陆的关系被逮捕。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并未立即停止该计划，并由司法部着手检讨，但负责国安的司法部助理部长欧尔森 Matthew Olson 23号却宣布终止该计划，话是不利美国吸引专业人才投入新兴科技研究，并指责感是煽动仇恨亚裔。川普在26号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他坦言好惊讶看到拜登政府这个举动，因为众所周知，中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而且他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参与者。对此，有美国网民反映说，他们当地的留学生组织中、华人华侨社团机构中以及中共驻外企业等都有很大的中共间谍机构嫌疑，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共间谍机构，务必重点彻查。但事实证明，全球主义和中共永远都是蛇鼠一窝。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 引起全社会的严重关注和民间的愤怒。江苏当局成立的调查组连续几份调查通报，前后矛盾，百般掩盖真相，已经失信于民。继温州退休法学副教授蔡凡呼吁设立2022年为打拐年的倡议书被封之后，流亡海外的公益人士林生亮亦呼吁中共成立专案调查组彻查事件，并确立打拐年。林生亮向大纪元表示，徐州铁链女事件的真相和处置事关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和安全保障，事关社会整体的正义和进步。林生亮同时还在人民网领导留言版 App 上被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留言，要求成立打拐专项行动，调查徐州公安参与贩卖人口事件，并提出四点诉求，即由当局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作出公正、公开、具有社会信服力的真相调查，彻查徐州大面积性侵、绑架、虐待、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依法追究铁链女事件中失职的各级公职人员，消除贩卖人口系列犯罪的产业和保护伞，利用一切高科技手段，例如北斗卫星、天网工程、雪亮工程、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建立安柏警报等。但这些努力民间并不看好，网民纷纷评论，还指望中共集团解决问题吗？还是先解体中共吧，或者呼吁国际妇女组织来调查吧。亦有人提醒，铁链女的热度看来要随着乌俄战争慢慢减弱了，结果呢？李莹的生死民众不再关心，这样醉生梦死的生活周而复始，结局就是助纣为虐。我们不解救李莹，任中共维稳，那下一个李莹就是我们自己。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引发全球多国反弹，至今欧洲最少已经有18个国家相继对俄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关闭领空。爱沙尼亚总理直言，民主国家的天空没有侵略国班机的容身之处。路透社报道，此前英国、摩尔多瓦、捷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斯洛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欧洲10个国家已经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他们的领空。其中英国政府早在24号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率先决定禁止俄罗斯国航 Aeroflot 飞越英国，随后各国纷纷对俄罗斯班机作出类似禁航限制。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 Kaja Kallas 26号更透过推特表示，我们邀请所有欧盟国家跟进。德国在26号证实准备对俄罗斯班机关闭领空，目前汉莎航空 Lufthansa 已经取消未来一个礼拜所有飞往俄罗斯的航班。随后在27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芬兰、丹麦、瑞典、冰岛政府纷纷宣布对俄国航班关闭领空。欧盟官员预告，下一波制裁将考虑全面禁飞俄罗斯飞机。俄罗斯媒体塔斯社报道，有鉴于此，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亦采取反制措施，限制来自英国、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的航班着陆或行经它的领空。27号再追加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维尼亚和爱沙尼亚等国。俄方声称，相关措施是针对上述国家率先对俄罗斯做出不友善举动的应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